1943年的圣诞节近了，唯一能点缀这个节日的不过是地上薄薄的雪，似乎每一家都有人被关在监狱里或在劳动营中，要不就是正在东躲西藏。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好像才第一次注意圣诞节真正的宗教意义。在贝雅古屋，我们不仅庆祝圣诞节，也庆祝犹太人的烛光节。毕倩在餐厅壁橱后面别人所寄存的贵重物品中找到一个烛光节的烛台，把它放在钢琴上面，每晚我们加点一支蜡烛。尤西则为我们诵读马克比的故事。马克比是纪元前20世纪犹太爱国者中的一族，曾起来抵抗叙利亚王国的压迫，并统治巴勒斯坦，直到纪元前37年止。然后我们大家合唱那悲惨的旷野之歌。在那几个晚上，我们大家都变得十分犹太化了。大约是烛光节开始的第5个夜晚，当我们正围坐在钢琴旁时，门铃响了。开门后，我发现是隔壁眼镜匠的妻子贝奇是师母站在雪地上。贝师母个性温和，身材丰盈，与她丈夫多虑清瘦的体型恰成反比。然而今夜，她那丰满的面颊因焦虑而扭曲了起来。她低声对我说：“你可以请你们家的犹太人唱小声一点吗？我们隔着几道墙都可以听见你们，何况在这条街上住有各式各样的人呢。”回到珍苏姨妈的房间，我们惊恐地讨论这项消息。如果贝奇氏一家晓得我们的事，那么在哈林市还有多少人也晓得呢？不多久，我们就发现另一个也晓得这件事的人就是警长本人。正月一个阴沉的上午，天似乎又要开始下雪了。杜斯忽然闯进地下工作的总部珍苏姨妈的后房，拿着一封信，信上盖着哈林警署的印记。我把信封撕开来，里面有一张警察局长专用的信签，上面有手写的短信。我默默地看完，再高声读出来：“本日下午3点正，请来警长办公室。”我们花了20分钟的时间试着分析这封短信。有人认为那不是拘捕前的预告，警察为何要给你一个逃走的机会呢？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应该准备应付突袭检查和被捕入狱为上策。工作人员一个个依次地溜了出去，住在贝雅古屋的客人把自治楼一一清理，又将缝纫用的碎布收拾干净，以便能在急忙时逃进密室躲藏。我则搜集了所有足以定我们罪的文件，拿到餐厅里久已不再使用的煤炭壁炉中焚毁。那头猫似乎也意识到室内紧张的气氛，闷闷不乐地躲到桌子底下去了。然后我洗了个澡，这也许要等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再洗澡了。我又按纳利和别人的经验收拾好一个行囊，准备入狱时使用。里面是一本圣经，一支铅笔，一束针线，一块肥皂，如果那东西也可以称为肥皂的话，还有一支牙刷和一把梳子。我穿上最暖的衣服，在里面套上好几层内衣裤和2件毛线衣。3点前，我与父亲和碧倩紧紧地永别。走出门外，踏着灰黑色半融化的雪，往石美德街走去。值班的警察是个熟识的哈林市民，他看看信，又看看我，脸上流露着好奇的表情，说：“这边走。”最后，他在写着局长的门上敲了敲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一位中年男子，红色与灰色交杂的头发向前梳着，大概是要遮掩头上光秃的部分。一座收音机扭开了，警长伸手向前扭转收音机上的开关，他不是把音量转低，而是把它转高了。接着他说：“彭女士， 欢迎你来。我说，局长您好。局长站起来把门关好，说，请坐。你知道我晓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工作。我说，哦，你是说修理钟表吗？也许你对我父亲的手艺会更欣赏呢。局长微笑着说，不，我是指你的其他的工作。我说，啊，那么你是指我为低能儿所做的工作吧？对了，让我告诉你那些工作的情形。局长压低了他的声音说，不，彭女士，我也不是指你为低能儿做的事情，我是指你另外的工作。我要你晓得，我们这里有些人也对你的工作甚表同情。如今局长笑得更爽朗了，我也只得暂且报之以微笑。他继续说，现在彭女士，我有一个请求。他在办公室的桌边坐了下来，双眼注视着我，然后把声音放低到只有我们能听见的程度。他说，他也是为地下工作机构服务的，可是警署中有一个警员把情报全部泄露给纳粹的秘密警察。他说，现在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杀掉。一股冷流浸透我的背脊。局长继续耳语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能逮捕他，在这里除了德国人控制下的监狱外没有别的监狱，可是我们若任凭他活动下去，许多人都要死亡。彭女士，这就是为何我在想，不知道在你的工作单位中是否有人可以……我说，去杀掉他。他说，是的。我向后靠着，这是否是一个诡计，要诱我承认确实有地下工作这回事呢？又要引诱我列举姓名呢？看见警长眼中闪烁着不耐烦的表情，我终于这样说，局长，我一向以为我的任务是拯救性命，而不是毁灭性命。然而，我也了解你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我有一个建议，你祷告吗？他说，在这种日子里，我们大家不都要时常祷告吗？我说，那么，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恳求神感动这个人的心，叫他不要再继续出卖自己的同胞。室内静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警长点点头说，我很愿意这样做。于是就在市警局的中心，当收音机正在大声报告德军最近进展的消息时，我们一同祷告，恳求神叫这个荷兰人看出他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也看出地上每一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祷告完，局长站起来和我握握手说，彭女士，谢谢你，我至诚地感谢你。如今我晓得请求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手里仍紧紧地握着准备入狱的小行囊，沿着走廊走出了警察局，拐一个弯又回到贝雅古屋。在楼上，人们挤在我身旁，想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但我没有把一切的经过都说出来，因为我不要父亲和毕倩晓得局长曾要求我们杀人，这会带给他们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与警长意外会面的那回事儿，对我们应该算是一种鼓励。显然，我们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还有朋友，但事实上，这件事对我们却有相反的影响。这再次证明我们的秘密已经不是秘密，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知道我们的底细。我们晓得我们应该停止这项工作，但怎么可能呢？有谁会继续负责这种维系数百条性命的供应线和情报网呢？不错，许多时候我们得放弃一个秘密的收容站， 但是当我们不再做这件事之后，有谁能接替我们把这些收容站转移到别处去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晓得，悲剧的来临已经离我们不远了。事实上，悲剧最先临到佐仆，我们那17岁的学徒。为了安全之故，他父母请求让他住在贝雅古屋。1944年正月底的一个下午，天色已晚，罗武悄悄地溜进我的工作室。他向佐仆望了一眼，我点点头。佐仆早已对这房子里的一切都参与一份了。罗武说，今天在伊地的一个地下工作站会遭遇突袭，你有谁可以通知他们吗？但我没有，天这么晚了，已经没有一个信差或护送人员留在贝雅古屋。佐仆马上说，我去。我正打算开口抗议，说他毫无经验，而且很可能在路上被拦截，抓到工厂去做工。但我又想到，在伊地那些工作人员无人警告他们。罗武说，孩子，那么快点，你必须马上去。他将详细的情形告诉佐仆，随即匆匆离去。不久之后，佐仆出现了，他打扮成一个十分美丽的黑发女孩，穿着长大衣，头上围着头巾，手上戴着毛皮手套。但这个孩子是否有何预感呢？在门口，他出其不意地转过身来吻了我一下才离去。佐仆应该在7点宵禁以前回来的，但过了7点还没有他的踪影，也许他有事耽搁了，要到明天早上才回来。第二天早上很早，果然来了一个人，但他不是佐仆。当罗武踏进门口时，我已看出他的步伐因坏消息而变得十分沉重。我说，是佐仆对吗？他说，是的。我问，事情怎么发生的呢？原来是罗武从值夜班的警察那儿得来的消息。当佐仆抵达伊地那间房屋时，纳粹的秘密警察已经先他而到。佐仆按门铃，门开了，秘密警察假装是屋主要他进去。罗武说，可莉，让我们面对现实，秘密警察会从佐仆口中套出一切的情报。如今他们已经把他押解到阿姆斯特丹去，他能有多久闭口不说出来呢？于是我们再次考虑停止地下工作，可是我们又再一次发现没有这种可能。那夜当屋子里其他的人都上床以后，父亲毕倩和我一起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晓得，尽管危险一天天的增加，然而我们除了继续干下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个恶势力掌权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也许当人做了最大的努力而失败后，神的全能才能自由地开始工作。